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一个与老年朋友有关的谎言。这个谎言呢，我之所以说它是谎言呢，是因为在世界呢被广泛流传，但是未必是符合圣经。那首先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关于财富的谎言。我可以问李诺，看看你是否接受。就是足够的钱财才能保障幸福的晚年。
我其实是不接受的。
听起来感觉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个是不是在我们身边被大量人提起，充斥在我们的身边？
或者说是这样吧，我为什么刚刚虽然说我不接受，但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是因为在我看来呢，它需要加上很多的补充。
但是这个补充呢，就是在这个观点被传递的过程当中是不附加的。
对，
而且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只有钱才能保障你晚年。
因为它里边会指向的就是比如说你老了没人照顾怎么办，那你花钱去疗养院。对吧，或者说你身体出了问题
没钱看病。
对，你没钱看病等等之类的，仿佛这些都需要用钱来解决。
对，
所以它就非常简单粗暴的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阐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对，足够的钱财才能保障幸福的晚年，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身边，来自于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到我们的耳中。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细分的点。我们可以想一想，养老要趁早，存够多少钱才能够安心。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些分享？
对对对，
是吧。就是你要提早为你的养老做打算，甚至像我们啊，我跟李诺，我们离退休那一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同龄人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为养老焦虑了？他们说养老要趁早啊。只有存够足够的钱才能够让你的安心，这是第一个观点。还有第二类，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你的退休金究竟有多少。你要买足够的保险，
对，
有足够的存款，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老年生活品质有保障。还有第三个，就是财富是抵御晚年一切风险的盾牌。这个风险包括什么呢？疾病，刚才讲到了，对不对？包括孤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你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
对，
包括你被遗弃啊等等，只有金钱才是抵御这一切不可抗因素的唯一盾牌。我在想我怎么去面对这些观点呢？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呢？对，李诺，你如果你身边有的人他有这样的观点，你会不会分辨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我该怎么跟他对话？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又该怎么去跟他对话？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在前期的沟通不必要去分辨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往某一个方向，比如说生活的质量，你对生命的追求和认知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个人的能力。从我自身来说哈，我是常常会想到的点，就是因为我有没有能力去创造我认为足够保障我未来养老的财富呢？
但是你的这个表达好像还是建立在说我不反驳他的观点，我默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他可以按照他的观点去做去行，前提是你有能力做到，不要徒增焦虑。
没有必要反驳呀， 你有什么必要反驳？因为在我看来，我默认或者是我同意，它都不重要。重要的点是在于说，你能不能建立起这种对话的可能性。
嗯，
就像上一次我们聊的这个话题里边，你举到的那个教会弟兄跟自己的岳父对话的这个例子来说，
嗯，对对，有一个艰难的对话。
对，因为在我看来，你能够进入这个对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至于说要不要反驳，那是另外的事情。因为我前面讲了说，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是否是活着就算是 OK 的，还是说我要追求生命是活得有价值的。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那更重要的就是类似于像摩西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岁如飞而去，所以求神来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那数算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掰着指头算一算你今天又活了多少天了，而是说我所活着的每一天有没有价值，而这些价值它又不是通过除上帝以外的任何事物来去判断的。
嗯，对，其实你刚才所分享的这一切呢，已经是一个微型的辅导的过程。
嗯哼，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些声音充斥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耳中，
嗯，
他会产生焦虑，
对，
他会没有安全感，甚至他会死死的守住自己那为数不多的钱，
嗯，
跟身边人产生巨大的张力，关系紧张，就是。这些焦虑不仅仅是充斥在一些年轻人，他们有压力，老年朋友有老年朋友养老的压力，跟
对对对，
对啊，这个焦虑也充斥在他们的身上。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是这个事实，那我为什么刚才问你那个问题要衡量对方是否是基督徒呢？因为坦白说呢，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很难相信福音能不能带给他盼望。
嗯，
就是我所讲的或者我的观点他是不接受的，他也不认为，他也不认可福音这个消息会给他带来盼望吗？我会怀疑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哈，
嗯，
为什么我刚刚也说不必要去分辨呢？就是就算他不是基督徒，我也相信福音里边所包含的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真理，
嗯，
它是事实。我们的信仰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
嗯，
上帝的真理贯乎于这个世界，就是承载着这个世界。所以即便我们就从所谓的价值观的角度，我觉得一样是有沟通和探讨的空间。
嗯，
那就算我对象的是一个基督徒，但如果他没有从福音当中获得有关生命价值的真理的话，其实你陷入的是同样的困境。
嗯，
你仍然要跟他讲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价值。当然我们非常清楚一个人是否信主是取决于上帝主观的拣选，
嗯，
我们也必须相信和接受上帝会亲自的参与到每一次的这些对话当中。但是我想表达的核心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说了是福音一个基督徒就容易接受，一个非基督徒就不能接受，因为我们讲的不是那个名词，不是那个标签，不是贴了一张纸说啊，我们讲的这个是福音，而是包含着福音的真理。
对，所以李诺也并不排斥说我们不要急于去分辨对方的身份，而是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我们是要带出与福音相关的信息。
嗯，
与福音相关的信息会在这中间产生功效。那么在圣经当中，圣经是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些观点和财富观的呢？
嗯，
啊，我可以稍微读几处经文啊。首先第一处啊，我们都非常熟悉，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关于财富的这一段，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嗯，
对不对？
嗯，
啊，然后地上有贼偷啊，会锈坏等等，
是，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嗯哼，
所以这是第一处啊，圣经没有将物质财富视为终极的保障。
嗯，
我们人会的。
嗯，
啊，我们人会把那些物质的财富当作是终极的保障，
嗯，
要不断的积累。其实我曾经问过一个人啊，问过他一些问题，他其实没有钱，但他依然会觉得要拼命的赚钱，嗯，拼命的积累财富，以至于他生病也不敢去医院，也舍不得花一点点钱去买一点吃的东西等等。
嗯，
就是我认为他可能对待金钱对待财富有一些恐惧
啊哈，
有一些惧怕。
嗯哼，
但是圣经并没有将物质财富当作我们终极的保障，因为它会锈坏，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价值也在变化等等。
是，
那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的供应者。我们会认为要靠我自己，所以一旦有一天我不能劳动了，我不能赚钱了，我没有经济来源了，我会很恐慌，我会很恐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终极的供应者和保障。同样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经文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对不对？拿了一个比喻给我们看，说他们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这是第二处。还有最后一处，就是刚才讲了两处啊，一个是关于我们财富的来源，要财富它是变化的，第二个是神是供应者，那第三个呢是讲到我们要知足。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8节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盼望这些经文读出来的时候，听节目的朋友不会觉得好像我们在说一个，就是你有一个我们不能触碰的难点，然后呢我们说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你始终被自己的难点所裹挟住。因为我是觉得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跟身边的人沟通，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看到盼望。
对，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就特别的提到，我们一方面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上帝的拣选和人的回应，另外一方面这些真理它是实实在在的，它是能够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和观点的。比如说圣经虽然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但是这不代表着我们要过毫无节制的生活。不是我们要肆意的挥霍，赚多少就花多少，而是说我们要做钱财的管家，合理的去支配使用的这些钱财，这些财物让它产生它该有的价值。有些价值是作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有些价值是作用在别人的身上。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看到圣经真理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指令，不是上帝给我们输入一个指令说你要知足，所以我就强迫自己，虽然我不接受，但是我强迫自己要知足，不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坦诚，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充斥着这样的声音，足够的钱财才能保障幸福的晚年。我们要试图从圣经当中去调整这一观点带给我们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积攒，而且神会供应我们，最终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盼望圣经当中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安慰，也带给我们信心，而不是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那些终将消逝的物质的财富和钱财上。也愿这些声音不再束缚我们。
是。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慈爱。